兄姐妹、新朋友平安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路加福音第十五章，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第88页，翻到了，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11节。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。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他醒悟过来，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儿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他们就快乐起来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，他回来离家不远，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，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。仆人说，你兄弟来了，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地回来，把肥牛犊宰了。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，他父亲就出来劝他。他对父亲说，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，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，他一来了，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。父亲对他说，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读经到此。
我们一起来再次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借着耶稣的话来告诉我们，我们有何等大的福气。主啊，让这样的一个浪子回头的比喻，无论是对我们信耶稣的，还是对还没认识耶稣的，主啊，我们都能够同得造就帮助。恩待我们这段时间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其实这个浪子回头金不换，相信我们这个华人的一句话，对吗？这个典故哪里来的呢？ 望子回头金不换。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，不过我自己上网去看了一下，哇，原来大家意见还有不同啊，还有好几个不同的来源呢、啊。据说其中一个是讲到，真的是有一个人叫做金不换，姓金名叫不换，对，他不知道怎么样悔改了，所以叫浪子回头金不换。那个是一个，另外一个呢，就反正有好几个，我就分享我所看到的一个。据说在明朝，在明朝的这个时期，有一个一个财主啊，年过半百，然后生了一个儿子，喜得贵子，就取名叫天宝，天上来的宝贝了。那这个天宝呢，就当然了，你知道这种贵家这个唯一的儿子啊，老爸这么老才生，就这个品行不是那么好，游手好闲，挥金如土了、父亲知道他会出状况，还为他请了一个老师来指点他，可惜父母双双过世，连老师也过世了，哎呀，就出问题了。此后猪朋狗友就来找这个天宝，就整天花天酒地，不过两三年呢，就把家财万贯呢都给花光了，这就是明朝的天宝了。于是就只好沦落街边求乞啊，来生存下来。这时天宝决定痛改前非啊，说不行了，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。他就去跟人借了一些书回来读，只可惜地冻路滑。就再加上一整天没吃饭呢，就一摔倒也站不起来了，冻僵在地上。这时呢，有一位叫王员外的经过，这位员外呢看到这个乞丐多可怜啊，手里抱着书冻僵在地上啊，就心里面充满了同情爱心，就叫他的仆人呢把这个天宝救回家了。救回家发现这个天宝既然抓着书啊，爱书如命，就不如叫他来，他有个女儿，这个王员外叫腊梅，腊梅就叫这个天宝做他的这个老师了，读书先生啊，叫他读一点书。那当然天宝求之不得了，说哎呀，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留在王员外家来教腊梅读书识字，那是求之不得了。可是腊梅呢，也没什么问题，只是她如花似玉，然后温柔娴熟，这个天宝开始教书呢也没什么。可是你知道，这个人一下子稳定下来呢，就什么固态复萌啊，他的这个老病又来了，以前花天酒地啊，吃喝嫖赌啦、啊，现在看到腊梅呢教了一阵子，就开始非分之想。结果侵犯了腊梅，腊梅就去投诉他的父亲，父亲就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？王员外，王员外是个聪明人，知道揭穿了天宝，对他的腊梅的名声也有影响，就使了这一招出来，写了一封信叫天宝来说，我有表兄，表兄住苏州一孔桥旁边，你去送信去。又给了天宝20两银子做盘缠，叫他去苏州孔桥边就找得到他的表兄了。那这个虽然这个天宝不大想离开王员外家了，也只好去了。谁知道了苏州到处都是孔桥啊，找了半个月找不到这个王员外的这个表兄啊，就盘缠也差不多用尽了，找了一阵子。就开启那封信，对吗？要送给表兄的信，才看到四句话：当年路旁一栋盖乞丐，今日竟敢戏腊梅；一孔桥边无表兄，花尽银钱不用回。用完了钱，你也不用回来找我了。这时天宝才了解，原来王员外知道他的丑事，本来想投河自尽，可是想王员外这样子曾经是我的救命恩人啊，还保住了我的名声啊，其实我总得 努力好好做人，挣回那20两银子，回去亲自的谢罪，才可以算是一个人呢、啊。所以他就振作，起来了，他就白天帮人去干活了，晚上挑灯夜读了。我们看到那些这些才子都是这个样子的嘛。3年之后呢，非常努力积攒了20两银子，而且因为挑灯夜读啊，变成博学，哇，很有学问的一个青年人。刚巧开科招考，每次都是这样的嘛，哈、哦。你知道他就上京考试去了，考中了，考中了啊，考中举人了。啊，这个举人呢，就能够很有气派的回去王员外那边呢、啊、去请罪。王员外看到是天宝了，就接过了这个书信银子，还看，哎呀，这个3年前他写的那封信。不过这一次呢，这个天宝回去，那4句话下面还加多4句。3年表兄未早成，恩人堂前还白银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衣锦还乡做闲人。所以有人说这就是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典故了，因为他回来谢罪，不止还他20两银子，还说我已经做好了，变好人了。王员外惊喜交加，扶起天宝，对他问寒问暖。之后呢？你猜腊梅怎么样？许配了给他，对吗？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局啦。故事总是要有一个好结局，所以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啊，是这样的典故啦。哎呀，这跟圣经的这个刚才读那段话有点相似啊，是不是啊？只是没有那么戏剧性，没有一个柔啊，这个什么？如花似玉的这个腊梅出现而已啦，啊！不过当我们看圣经这个典故的时候呢，你们看有好些相似的地方哦，跟刚才那个天宝的故事。不过也告诉我们，既然是圣经的话，那也有一些独特的真理。如果你看这个周刊，如果有夹页，有那个讲到的大纲3个方面。让我们从圣经里面，当我们比较这个天宝浪子回头的时候呢，看到底有什么不同吗？3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呢，圣经里面的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啦，耶稣自己说的，告诉我们人的迷失无助，人的迷失无助。当我们从13节那边开始看起的时候，耶稣在告诉我们这个小儿子，哎，好像也是一个有钱财主啦。可是这个有钱的财主其实有2个儿子，不是一个啊。小儿子就是那个坏蛋呢、啊，败家子。圣经告诉我们怎么坏法呢？放荡啊，其实他的这个败坏呢是非常的坏啊。为什么呢？当他对父亲说：“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这个家业分给我。”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因为父亲是几时把家业分给孩子呢？死了之后啊，可是这个儿子老爸还没死就要钱了，这个大逆不道了，这个孩子。那可是父亲居然把钱给他了，根据犹太人的这个做法习俗了，小儿子大概拿1/3左右，大儿子拿2/3，双份。那无论怎么样呢，小儿子就果然拿了这个家产，假设是财主1/3也不少了，就果然拿了就走了。走了之后怎么样呢？圣经告诉我们呢，放荡不拘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14节，耗尽一切所有的啊，这就是他的这个生活了。结果跟天宝差不多了，非常的可怜了，又刚好没饥荒，有饥荒没食物吃了，投靠那一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啊。那当然，我们华人呢，虽然也不大爱放猪，总觉得这个是不好的一份工作了。可是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呢，就更糟糕了，因为猪是对他们来说不洁净的。那你如果没办法呢，你要饿死了之后呢，差不多那个时候你才肯碰那个猪的。所以这个小儿子真的是饿到半死。没办法，很可怜，才去放猪。 甚至圣经告诉我们呢，这个最凄凉的一个状况了，这个猪吃的那个豆荚他都愿意想拿来充饥啊，饿到那个样子，所以好像那天宝冻死，几乎冻僵在地上。这个小儿子呢是饿到没东西吃了，连猪的食物都想吃，可是没人给他，所以带来的这个败坏带来的这个代价。我们看到这个罪就是这样子了，无论是天宝也好，我想是普遍的一个启示了。每一个人我们自己看，无论圣经里面圣经外面，我们自己每一天的生活，看到我们人犯罪有代价。我们看到报章上常常提到一些艺人啊，演艺圈啊，很多的绯闻，哎呀，都是他们自己的生活放荡所带来的。最近刚有一个明星，一个歌星嘛，有人发现他自杀了，很有钱的一个歌星啊，却自寻短见啊，这个洋人，就是跟他泛滥的生活都是很有关系。不过这个代价影响不只是自己啊，无论天宝也好，无论是这个小儿子，圣经里面的，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啊，他还落入一个状况里面，他还伤害了别人。天宝呢就伤害了他的救命恩人，对吗？这个王员外被他伤害了，害了，而这个小儿子啊，害了他整家人啊，拿了这个产业的三分之一啊，你看对大家的影响。不过就是这样了，这个小儿子标准的一个逆子啊，他却任意妄为，害人害己。不过就好像很顺利，如果你看他就这样真的拿了钱就走了，如果我是那个父亲啊，才不会让他这么做，对吗？那可是很多时候你看到，当一个人他要任意妄为，他要去做，他要去赌，他要去贪，他很顺利的去做了。以前有分享过了，我们新加坡已经开始，现在有两个赌场了。我以前刚开始几年前营业的时候啊，就在滨海湾那一带呢，不止一两次啊，在那个河流上啊有浮尸啊，我就知道那个问题了。赌了之后输光了钱，怎么办呢？就投河自尽，投海自尽。这个就是罪的代价。对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个广告。因为当时这个赌博是政府所担心的事嘛，他们就有一个广告了。这个广告是一个国家这个防赌，就是防止人去滥赌了啊的这样的一个协会了做的这个广告了。这个广告电视广告了，拍的是一幕，是一个男人男士啊，看起来是40岁左右的。这个男士呢，他就对着这个荧光幕，你明白吗？他在讲话，他就对一个人讲话了，他就说你给我了，很担心你给我，这个是最后一次了，我不会再向你要了那个钱，央求一直要拿。荧光幕转过来呢，这个爸爸在，原来是爸爸在向那个小女儿讲话，小女儿拿着她的铺满，知道吗？拿着她的铺满在犹豫着应不应该把铺满里面的这个钱给他爸爸。这个就是那个广告了，要说明了，这个赌博带来的那种对家庭的那种破坏。那这个人怎么不只是犯罪有那个代价，而就好像这个赌瘾啊、赌博、吸毒也好，这些都带来一种的捆绑。你就看到我们人不只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害了人了，可是被捆绑。好像刚才我讲的那个天宝了，那天宝他本来有机会翻身，对吗？去了王员外家，可是我们说什么故态复萌了，那赌博的人也好，那可能我们自己也好，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种情况了。可能我们自己看到周围我们的朋友啊、邻居啊、所认识的这些同事啊，也可能有这种情况的。你看到他一次两次犯错了，然后他说什么呢？ 哎呀，我要悔改了，我不要再做那件事了。那后来呢，又倒回去了，几年后又在做同样的事情，脱不了身了。好像最近我们一些弟兄姐妹没有看这个福音聚会嘛，上一次他讲到那个突破之家那个苏世民啊，苏世民弟兄啊，这个是真人真事啊，本地人来的，他就是一个吸毒者了。吸毒者，他的见证跟很多人的那个吸毒者的见证是一样的。啊，他每次吸了毒之后呢，他什么很后悔，啊，打了那个海洛因之后呢，他说这是最后一次了，我不要再做这件事了，我不要再去拿我家人的钱，怎么样呢？下一次毒瘾发作的时候又去了，救不了自己，被捆绑了，脱不了身。印象深刻的就是苏世民啊，对吗？他的那个婆婆照顾他的那个婆婆，那种无助可怜，讲每次苏世民好像疯了一样回到家里面呢，喊人啊，要钱啊，拿钱去满足他的毒瘾，他无能为力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帮助这个孙，所以这个就是罪的那个可怕。那我们看到天宝，或者看到这个圣经的这个浪子，这个小儿子，我们不只看到的是周围的人的一个情况，其实我们也看到我们内心自己的这个生活嘛。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回想我们过去了，我们的一些决定所作所为啊，我们的那种暴怒，我们的那种嫉妒，我们的那种心里面的那种苦毒啊，你看真的是影响我们跟人的关系的，我们跟我们的家人，我们跟我们的妻子，跟我们的父母亲的关系，亲人的关系，结果我们也付上了代价了，婚姻破裂了，家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了，有矛盾了，可是我们就是继续了，在这种情况环境里面，我们想好起来，好像天宝一样啊，或者好像这个小儿子，我们待会会看，我们讲，哎呀，我们要洗心革面呢，做好人呢，现实生活当中呢，我不知道你听了刚才那个天宝的故事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说，哎呀，很戏剧性了哦，不过也是好像意料之中啊，感觉到，是咯，这个天宝这样洗心革面，结果什么努力了三年啊，什么挑灯夜读啊，这种东西，现实生活中是这样子吗？我想不是啦，如果现实生活中真的有个天宝，他就一蹶不振了，他就在他的罪里面活下去了，对吗？什么重新做人啊，挑灯夜读啊，甚至考到举人啊，哎呀，这些是我们的梦想。其实现实生活当中，很多人在这种破裂的关系，很多人在这种穷途绝路当中，他们就越陷越深，他们就从此就是在罪恶里面徘徊，很多人都是这样子，除非神来跟他们，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啊，来跟他们相会，来告诉他们另外的一个方法。可是我们在这种罪，无论是我们可能没有到那种绝路了，说哎呦哇吸毒啊什么的毒啊，没有，我们可能没有那种问题，而其实我们就是在我们的那种思想思维里面呢，我们就继续徘徊了，哎呀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，被罪捆绑，圣经说被罪捆绑的人是罪的奴仆啊，我们怎么样说都好，只要我们感受得到我有一个老毛病是我一直解决不了的，哎呀，你就是被捆绑的一个人。所以圣经保罗说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心声呢。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。不，还有一点，那就是当天宝回去找王员外认罪请罪的时候呢，跟这个小儿子看见他自己的罪有点不同的。我们来看十八节，当 两个人都好像醒悟过来了。不过你看一下十八节，他的这个忏悔是怎么的一回事呢？虽然没有像天宝这么戏剧性，加上四句，不过你看十八节说，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向他说，父亲怎么样，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。什么意思啊？那当天宝他做了那件坏事被赶出去之后呢，他回来是向王员外谢罪。可是当这个小儿子挥霍了他父亲的钱，被离家出走，在那边穷途潦倒的时候呢，感谢主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小儿子看见他不只得罪了他父亲啊，他是得罪了神，他是得罪了神。在他的意识里面呢，知道我们犯罪不只是我们破坏人与人的关系，我们是破坏我们与神的关系。有一位神在我们明明的思想里面呢，或者在我们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罪的补偿啊，不只是给人而已。我们心里面因为罪失去了那种平安，那这个是我们跟神的关系，这个是我们心里面得罪了神。有些过错不要说是跟神啊，有些过错我们跟人的关系都没有办法去补偿了，对吗？那个最近才听到一个分享，当一个人的孩子因为疏忽没有照顾好，这个孩子从高楼上掉下死了，坠楼死了。那你是那个负责照顾的，你怎么去补偿呢？没办法补偿了。不过我们来到神面前，如果有一位神按照圣经所说的，他是那种绝对圣洁公义追讨人的罪，我们更是没有办法来补偿。不过无论怎么样，小儿子就回到神的面前，回到他父亲的面前。那提醒我们他的这句话，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啊。哎呀，当我们想我们人跟人的关系，不要忘记还有一位神啊，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我跟神的关系，神怎么看待我呢？如果我们自己看自己不是那么好的人，神怎么看待我们？那所以在这个小儿子的故事里面呢，就跟天宝的故事开始有不同了。因为第二点，我们看见神的丰盛慈爱，神的丰盛慈爱。当我们看到这个王员外啊，刚才那个天宝，你说哎呀，他真的是好人一个，高尚啊，这个人怜悯又有慷慨，甚至接纳这个天宝，当然还把他的腊梅许配给他，最后哇，宽宏大量这个王员外。不过还是比不上圣经里面的这个父亲，败家子的父亲啊。怎么说呢？你记得吗？是王员外把天宝给赶走，似乎是很合理的。可是王员外有没有意料到这个天宝会回来呢？他说没有了，你二十两银子拿用完了之后就不用再回来了，对吗？你这个是我们人之常情了，已经很宽宏大量了，原谅了这个人，让他走了就算了。可是你看到当这个小儿子啊，当他刚才我们说十八节那个地方，当他所谓醒悟的时候，当他要开始回到这个父亲的家里的时候，怎么样呢？二十节告诉我们，于是他起来往他父亲那里走去，相离不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那你看这一幕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怎么去想象这一幕。如果你头脑你是导演了，要拍这一幕，那这个小儿子从远处回来是吧？他从我不知道几百里、几千里路都好，他往家里的方向走了。然后可能到了这个父亲的这个庄园里面附近的一带， 哎呀，是不是这个父亲刚好经过，你看到，诶，旁边有一个人，你就已经把那个小儿子给忘记了嘛，旁边，诶，那远处有一个人影出现了，哎呀，这个衰子衰仔回来了，哦，这个坏儿子回来了，是吗？是那么碰巧看到他吗？哦，不是的。你看二十节那边说什么呢？父亲在那往父亲那里相离还远啊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，这个父亲一直在等他，不然怎么看得到他？不然怎么会还远处就看得到他呢？这是不可能的事实。而且这个父亲跑过去抱他，对吗？哎，如果是王员外，你看那个天宝回来请罪，我们还决定要不要饶恕他。可是这个父亲一看到他的儿子在远处，还搞不清楚，应该是搞不清楚这个儿子到底是怎么的一个情况，还没有去寻求一个解释，一个认罪，一个道歉，就跑过去。这是一种主动的爱，主动的爱，等候的爱，动了慈心去抱他，连连亲嘴。当然这是中东人的一种表示，我们华人就不可能会这么做。我不知道，我猜测我们也许不会这么做，我也许我们也会，我真的很想念这个儿子。这个父亲的这个举动是完完全全的一种没有保留的一种爱，爱他，等他，主动的去寻找他。那所以当我们看见刚才我们说人的那种迷失无助的时候呢，感谢主，小儿子的比喻告诉我们呢，神丰盛的慈爱，主动的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那所以你看到耶稣他讲这个比喻的目的就是这样子啊，他要说明神来找人啊。那人在那边挣扎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神已经来找他了，通过他自己的儿子啊，神知道我们的情况，神等候我们很久。圣经说神忍耐宽容我们先时所犯的罪，然后到了一个时候预备了一个方法，就是他自己的方法了，他的儿子成为人，寻找人，告诉我们怎么来到神面前呢？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显明了。你看这个代价不只是主动啊，这种丰盛的爱为什么丰盛呢？不是二十两银子啦，赚三年辛苦三年赚回来请罪，而是他儿子的生命。这个是不一样的，不同层次的一个代价。有人为我们还债，我们很感恩。在新加坡，如果你器官有问题啊，肾脏有问题，心脏有问题，需要移植啊，你要等多久呢？有人等一辈子都等不到，等不到一个适合的一个肾脏或者一个心脏来移植，来给他能够有一个一线的希望。说假设有那么一天呢，有人主动来把他的肾脏捐献给你，当你需要的话，我们会多感激呢，多么的被感动，感激不尽啊。更何况这边告诉我们的是，把他的生命摆上了，神丰盛的慈爱。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教会啊，思想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个十字架，当我们讲基督教讲的这个十字架就是这样的，耶稣被钉死在上面，赔上他的生命，拯救我们这些迷失无助的人，这是神的爱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。他死 我们得生命。不止这样，哎，这个丰盛的爱是多么丰盛呢？远远超过王员外怎么原谅这个天宝。因为你看到当这个儿子啊，当他来到他父亲的面前，你看到他讲什么话吗？你必须真的必须先比较一下的。在18、19节他已经讲好台词了是吧？我来到我父亲面前，我要讲这样子，我要说，父啊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，把我当成一个雇工吧。这是他的台词对吗？他说我已经没资格做你儿子了，你把我当成一个工人算了。然后呢，他就想好台词了，记得吗？父亲跑过去抱他了，他要讲出来了，他就讲，父啊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的儿子。哦，就讲不下去了，那个什么做工人的那句话讲不出，为什么呢？父亲已经抱着他，连连跟他亲嘴了，哦，被掐住了，有点讲不出了，没机会讲那句话。然后呢，父亲不让他讲那句话，还怎么样，叫他的仆人来啊，拿袍子给他，拿戒指给他，拿鞋子给他，这个是22节，对吗？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些都是儿子地位的象征，你不是下人，你是我儿子。所以不止给他，不止没给他机会讲话，还把这个袍子啊、戒指啊、鞋子啊都立刻送上了，叫他穿上，不用再说了，赐给他，恢复他这个儿子的地位。所以我说，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个小儿子经历到远远丰盛的一个慈爱，神的慈爱啊，不止不计算他的恶，甚至完全恢复他这个儿子尊贵的地位。那这里果然是圣经告诉我们的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不止这样，信他的人不止得到永生，信他的人，约翰还说，凡相信他，就是接受他儿子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做神的儿女，不再是一个被定罪，不再是一个受审判，不再是一个被弃绝的一个人，而是一个 蒙爱蒙怜悯得尊贵儿子的地位。这就是神的儿子所为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恩典，丰盛的慈爱，完全的饶恕，不再纪念。你看我们人的那种饶恕就很有限了，人的饶恕我们说，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不要提了，然后久了就再提了，我们做那个夫妻啊，吵架常常是这样的，对吧？忽然间吵架说，哎，5年10年前的账全部一次过再来算啊。不过神却不是这样，圣经刚才我们在开始这个崇拜，103篇说，东离西有多远，神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这个是神的慈爱，离了就没有再提出来了，完全的接纳我们。好像这个小儿子啊，这位父亲已经决定了不让他讲这些，知道他要悔改了，不然回来干嘛呢？就完全的恢复他儿子的地位。所以我们感谢神的恩典，我们信了耶稣得称为儿女，还不值啊。刚才我们读启印经文，我们靠着耶稣得到什么？还有圣灵啊，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呢。你不只是儿子，你可以求告神，我们祷告神，我们还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一直引导我们。哇，比做儿子还好啊，对吗？你做神的儿子，你做亚当在伊甸园里面，哦，你要自己想，我要怎么样去决定，有这个蛇要来引诱我了吗？我应该怎么办呢？今天神的灵自己在我们的当中来运行，引导我们，给我们一个确据和产业，神的丰盛慈爱 给这些像我们这样迷失无助的人，可是这个故事还没完呢。天宝就重新做人，那就大家开开心心啊，又得到了腊梅啊，那么就很开心了，对吗？圣经中的小儿子的故事还没完呢，因为还有25节，你看这个23节，24节就好像是故事的结束了，对吗？他们就快乐起来，好像那种童话故事哦，他们就从此开开心心快快乐乐，不是啊，有25节呢。这就来到第三点，我们除了认识神的丰盛怜悯、丰盛慈爱之外，我们也要认识你的迫切的需要，你的迫切的需要。因为从25节告诉我们，这个小儿子的故事没结束，因为还有一个大儿子，不要忘了他。这个大儿子在前间，这个大儿子是谁啊？就是小儿子的哥哥咯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可是这个大儿子却没这么看待他的弟弟呢。这个大儿子说，你的儿子回来了，不是我的弟弟，你的儿子。这个弟弟平安回来而且认错了，大家吃喝快乐，这个做哥哥的应该是怎么想呢？如果你是哥哥，太开心了，我的弟弟愿意悔改，对吗？我们大家一起快乐。不是啊，嫉妒。为什么嫉妒呢？你看他的答案就知道了。因为他的仆人都告诉他了嘛，27节，你的兄弟，他的仆人都把他看成他的弟弟，他却不这么看。你的兄弟回来了，你的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回来，就把肥牛堵宰了，儿子却生气，原因29节，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，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。这个儿子呢，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，他一来了，你倒为他宰了肥牛堵。哎呀，原来这个哥哥是自义啊，他以为自己很好啊，他以为自己在家中服侍老爸有很大的功劳，你知道吗？老爸应该特别宠爱他，应该特别的关照他。当然他也看不起这个小这个弟弟啊，可是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很好，他觉得自己应该得到什么的特别的一个酬劳奖赏，一个小至少给我一个小羊羔嘛。其实大儿子在家里服侍老爸，这个是什么天经地义的事了，完全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。那其实耶稣讲这个大儿子的这个插曲呢，是整个比喻的中心啊，不是那个小儿子。因为耶稣当时在针对犹太人当中的宗教领袖，那些宗教领袖叫做法利赛人，他们看到耶稣在接触当时人所排挤的这些妓女啊，这些税吏啊，这些所谓社会的渣子啊的时候呢，这个法利赛人这些宗教家道貌岸然，他们就很生气，这个耶稣怎么会去接受那种人呢？所以其实这个比喻是特别为着他们讲的，你们就是大儿子啊，你们以为自己很好，你们以为我不需要这个耶稣的福音，其实你们是最需要的。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比喻里面那个父亲啊，也没有责备这个大儿子，其实这个父亲是去劝他，比喻告诉我们父亲去劝他，大儿子啊，你也进来跟我们一起庆祝吧。如果我是父亲，我才不这么做呢，对吧？我去骂他一顿，说你看你小弟都已经回来，你要怎么样呢？不是啊，父亲去劝他，你也来吧，我们一起为这儿子小儿子快乐，你也来跟我们一起快乐吧。大儿子当然是不甘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总以为他比他弟弟好。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需要吧，我总以为我比别人好， 我不需要，可能别人有需要这个精神寄托，我不需要，我还好。耶稣在另外一处说了，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不是叫罪人悔，我来不是叫义人悔改，乃是叫罪人悔改。我是来找罪人的。如果我们没有病，当然不会找医生，耶稣也不会来找你， 可是耶稣是来找所有的人，都有罪的人。这就是我们的需要，我们有一个迫切的需要。我们如果不是小儿子，那我们是大儿子。更大的需要就是要体会神的那种爱。其实小儿子醒悟了，他就能够回头，对吗？因为在这个十七节是这么说的，这个小儿子他醒悟过来就说，我父亲家里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回到父亲那里去。所以小儿子醒悟了，大儿子却还没醒悟。当这个比喻结束的时候，大儿子有进去跟他们一起庆祝吗？没说了。为什么没说呢？因为还没有答案。那因为当耶稣在呼召这些法利赛人的时候啊，那法利赛人要决定要不要接受这个邀请，对不对？你这个大儿子必须决定，所以耶稣没有帮他们回答。耶稣只是伸出好像这个父亲邀请他们，你们也来，你们不要以为自己很好，你们也来为这罪人悔改而欢喜，为这罪人悔改而欢喜。当然这也需要这个大儿子看到自己有错。是啊，我不应该自以为意，我不应该以为我比我弟弟好，甚至我应该跟他一同的来欢喜罪人悔改。感谢神，父亲的爱，天父的爱显明了，不只像这个小儿子，也像这个大儿子，没有拒绝他，生他的气，反而是召唤他一起来享受他的爱。那你就知道这个比喻像我们每一个人说的哦，你就知道这个比喻也的爱，神的爱远远超过那个王员外啊，因为他显明神的心意。而当我们了解天父的爱的时候，付上了这个代价的时候呢，无论我们觉得自己被罪捆绑，好像那个小儿子，或者我们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需要比别人好，好像那个大儿子，我们都应该来到主面前，因为知道主的爱是那么的丰盛。所以盼望今晚上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，实在知道浪子回头是金不换，那是真的。不过关键呢，不是天宝来找王员外，而是神主动以丰盛的慈爱来召唤每一个愿意回到他面前的人。这就是我们在福音里面的盼望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主，我们向你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圣经的这个启示实在是超然体现你的心意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能够体会你的心意。既然知道你的大爱，这种付上代价主动寻找我们，也让我们体会看见我们自己可能被罪捆绑，可能是自以为意，无论是怎么样，我们需要主的饶恕和主的接纳。主啊，帮助软化我们的心。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让我们唱结束的诗歌283首。